请各位翻开课本第47页第二行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，我们继续看中品终身者。中品终身者，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，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，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威仪无缺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。这个中品众生啊，跟我们上个礼拜看的这个中品上生，他的修因有一点点不一样啊。就是呢，前面呢、啊，这个中品上生他这个持戒比较完整啊，时间长；那中生的时间呢比较短啊。那中品众生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？好，这边就讲，如果有修行的众生呢，能够一天一夜受持八关斋戒，好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了，说这个五戒之中啊，在家人不淫，只是禁止邪淫，好，但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，是连正常的夫妻也不可以行淫，好，那在家居士，你说仅仅一日一夜受持八关斋戒啊，如果能够受持清净的话，他将来啊，不仅感得人天福报啊，未来还能够啊，获得这个无上涅槃佛果，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在这个大智度论啊第14卷里面啊，讲到这个斯罗波罗蜜，就是这个持戒波罗蜜当中啊，提到了有部经叫做苏陀苏摩王经。这部经呢，在我们中土，在汉地啊没有翻译。这部经里面呢，他就提到说，久远劫前啊，有一只大力毒龙，在他身边的众生啊，如果你是身体很弱的，他只要看着你，瞪着你看，这个人就死掉了。如果你身体很强壮，他就对着你哈一口气，你就死掉了。为什么？他这个七孔啊，都可以散发出很毒剧毒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大威，这个威德力啊，就是那个毒非常的毒，所以叫大力毒龙。那这个毒龙这一天呐、啊，他受八关斋戒。于是呢，他就学这个出家人、跟他的眷属呢就辞别了，专心修学佛法，到了这个树林间啊去静坐、那静坐呢思维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他感到非常的疲倦，他就睡着了、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龙啊，他可以有这个神通力变化俊男美女，但是呢他在睡觉的时候啊，他就会现回他这个龙的这个原型。那这个龙啊，其实就是大条的蛇嘛，我们说属蛇的叫做什么小龙啊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它身上啊，这个花纹非常的鲜丽，因为这个福报很大，就好像这个七种珍宝一样的这个颜色，光彩夺目。他在睡觉的时候，正当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个猎人就经过了，看着这个熟睡的大力毒龙，哦，非常的惊讶，他说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花纹这么漂亮的大条蛇、实在太稀有难得。他这个一看啊，贪心这个贪念就升起来，就说啊，如果这么稀有的这个蛇，我能够把它的皮啊取下来献给国王的话呢，那呢必定啊会得到重赏。他就这样想，他越想就越高兴，他就一步一步呢接近这个毒龙，小心翼翼的呢就拿着这个木棍啊，这个把这个龙的，这就是这个蛇的头啊，就把它抵住，很快的刀就刺上去，然后呢，这个迅速的就是呢把这个龙啊身上就划了一刀下去，这样子呢，这个锥心的之痛啊，从这个皮表痛到骨髓，这个龙啊心里非常非常的愤怒，他心里想，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我身上动土？他说啊，我如果呢凭我的力量啊，要把这个国家啊，顷刻之间啊，把它毁灭，是易如反掌。怎么是谁不想活啦？他就很愤怒。但是他这个愤怒正要反击的时候呢，突然他这个正念现前，他说：我今天是正在受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呢，应当要遵守这个佛在这个八关斋戒的嘱咐，这个开示。纵使再痛呢，也要忍下来，绝对呢不能开杀戒，不能这个破戒杀生害命， 所以他就护戒的这个心一决定之后啊，他这个就忍心让这个猎人活生生的把他的皮就这样扒下来。扒下来之后呢，这个他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很痛啊，他就想他眼睛不能打开，好，因为他这个毒非常非常大嘛，他眼睛打开这个猎人会受伤，那嘴巴呢也不能张开，这个气一呼出来啊，这个猎人也会受伤，他就把眼睛闭紧，把嘴巴闭紧，然后慢慢的呢忍受这个痛苦，让这个皮啊整个呢被这个猎人整个拔下来，好，就拔下来啦，拔下来之后呢，哇，全身赤裸裸的，一些恰吧碰到这个地板，粗粗的地板就非常非常的痛，他正想说那就爬到那个海边啊去用这个海水洗一洗，结果呢他一回头看到身上全部爬满了这个小虫，正在啃他的肉，好，他心里想，哎呀，今天持八关斋戒，好，就呢不能动啊，就好好的让这个虫啊在身上吃，好，那就不敢动，一直呢让这个虫啊在身上慢慢慢慢慢慢一口一口的啃，他就发了一个愿，好，他就说啊，为了成就我的道业啊，我宁可呢把我全身布施给这个小虫啊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他说呢，今天呢、啊、我愿意把我的身体好布施给这些虫，好，然后呢以充其身，因为这个虫为什么要咬你，就是肚子饿嘛，那将来等我成佛的时候呢，当以法师以益其心啊、哦，我将来呢会为你们说法，让你们呢这个身心得到解脱。他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愿，哦，那因为太阳太大，他整个呢就呢干掉了，身体就干掉，然后呢命就绝了，哦，就这样死掉了。死掉之后呢，他由于他持戒的殊胜功德，他就往生到岛里天去了。好，哦，我们说这个持守境界的大力毒龙，就是呢释迦牟尼佛过去生。那这个猎人呢就是提婆达多，哦，那这个这些小虫啊就是呢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啊，最初在鹿野苑度化五比丘的时候啦，这个来听的这些八万的天人，哦，他们有这样的宿世的因缘，哦，那就说明说这个持八关斋戒啊，你看一日一夜啊他有这么大的功德，那如果呢持一日一夜，哦，持沙弥戒，哦，我们知道呢出家呢就是先受沙弥戒，出家的女众呢就受沙弥尼戒。好，那这里只讲沙弥戒呢，就是包括这个沙弥尼戒在内。好，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，威仪无缺。这个具足戒啊，就是受完沙弥戒之后啊，出家的男众就是受比丘戒，出家的女众就受比丘尼戒。好，那这边所谓的具足，就是呢跟沙弥尼所受的这个十个戒。沙弥十戒相比，我们说呢具足戒它叫做戒品具足，所以叫做具足戒，戒品具足。那这个威仪无缺，威仪就是比戒还要再细，叫做威仪，威就是威德的意思，仪呢就是仪表。比丘戒有250条，比丘尼戒有348条，这个威仪呢就是比这些戒还要再细的。好，那说这个出家众受了具足戒之后啊，还要呢养成威德。好，这个仪表方面啊，处处都要这个非常注意的。好，要因为呢要为众生的模范，要做众生的模范，所以不能欠缺。好，行住坐卧，这个怎么走，怎么走路，怎么吃饭，各位如果到道场去过堂就知道，这个饭啊怎么拿，筷子怎么拿，先吃哪一个。好，做怎么喝汤啊？吃完之后怎么摆？有人知道要过堂，就宁愿不要吃饭，那吃下来不消化，哦，所以就知道说这个威仪是很细很细的，所以我们有叫做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，这个都是形容而已，哦，就是形容这个威仪啊，一个出家人要注意的实在非常非常之多，哦，那这里讲的都是啊戒律威仪，哦，每一条戒律。为什么这边都是讲若一日一夜？好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持沙弥戒、具足戒，怎么可能只有一日一夜呢？好，那就是说呢，即使呢是持一日一夜这么短的时间，它的功德都这么大，何况呢如果有因缘的话，长期持守的话，那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。好，是这个意思。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 极乐国，持戒讲究威仪，所得的功德呢回向呢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在戒经里面啊，讲这个持戒这种内在的功德力量啊，当然都是有所都有赞叹。在佛寺的时候啊，一样有一条毒龙，他也是在那边吐气，伤害了很多的居民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很多阿罗汉啊，受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请求啊，来这边啊，要驱赶这条毒龙。但是呢，对这个毒龙啊，都没有办法。最后呢，请了一个比丘过来，这个比丘啊，轻轻的弹指，然后说：“毒龙，你离开。”这条毒龙夹着尾巴乖乖就走了。最后很多这个阿罗汉啊，就问他说：“你阿罗汉，我也阿罗汉，为什么你就这样一个弹指，然后说一句话叫他走，他就走？”哦，那我们是用了很多很多的神通跟他斗法，斗来斗去还是没办法，那为什么你说一句话就能够把他这个赶走？就很纳闷啊。这个比丘就说啊，他说啊，我是多少劫来都是持戒的，而且呢不仅啊对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众戒持得好，对于维系的戒也一样，跟众戒一样的重视，好好的很谨慎的去持，也就是说他众戒跟轻戒都一样的谨慎去持，所以他这个一样是阿罗汉，但是他内在的功德就很大。好，我们说这个戒德巍巍，好，所以我们啊不是阿罗汉，但是呢千万也不要忽略这个戒。好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在跟大众相处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威德，好，有没有威信，好，能不能受到大众的尊重。好，在家庭里面，在团体里面，在公司里面，有些人做主管，你看下面的人能不能听从他的领导，好，全靠我们过去啊有没有持戒的功德。好，如果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人他能够持戒的话，那他也有他尊贵的一面。好，那反过来讲，如果他今天社会地位很高，但是呢他处处违反戒律的规定，虽然他不受戒，但是你看他的言行举止都是跟这个杀盗淫妄相应的话，那别人现在可能因为你这个位高权重，不得不对你啊屈躬卑膝，但是他内心啊其实是对你不欢喜的，也不认同你们的，不认同我们的。好，那在社会上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很多很多。好，今天你只要不在位的话，那你在讲什么话都没人理你。好，这就知道说啊，这是啊过去啊对于这个戒律有没有持守啊，就有这样子的这个关系。好，我们个人的威信威德就从这边可以看出来，所以这个戒律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能够把这个持戒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底下说啊，戒相熏修，如此行者命欲终时，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，持七宝莲花至行者前，行者自闻空中有声，赞言：善男子，如汝善人，随顺三世诸佛教故，我来迎汝。这个戒相熏修就是说，我们如果把戒持得清净的话，这就是一个功德。好，那功德用什么比喻呢？用这个香，好，我们这个熏的这个香，点的这个香来比喻。好，说这个戒香是因为受戒的关系，好，能把我们这个每个人啊本有的这个心性啊，可以把这个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戒香，好，这个本有心性当中的这个香可以把它开显出来。好，所以用这个香能来比喻，比世间任何的你能找得到的这个香还要殊胜。好，它能够啊遍普遍到各地去。好，这个香为什么会有，是从我们持戒来的，所以讲熏修。好，用这个戒香来熏修。好，让我们长期持戒的话就能够啊长期持戒清净就能够发挥出来这个香。好，以这个香来熏修自己，就叫这个熏习自己，就叫熏修。好，那这个持各种戒的修行人命中的时候呢，见到阿弥陀佛，还有呢跟阿弥陀佛一起来的这些眷属，好，通通呢放这个金黄色的光，好，持七宝莲花，好，手里拿着呢七宝做的莲花， 来到这个修行人的面前。好，行者自闻空中有声，快要往生的修行人到这个时候呢，会听到虚空中有声音，好，赞叹他说啊，善男子，好，佛经里面常常称这个菩萨，好，叫善男子，好，那 当然包括善女人在内，意思就是说能够发心修行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，如汝善人，好，像你这样持戒清净如法修行的人，随顺三世诸佛教故，就是说你能够深信佛的言语，佛的开示，佛的言说，能够随顺佛的教次，这个戒律啊，可是呢，过去现在未来每一尊佛出世都要宣说的，那这个戒律是放之法界都是皆准的真理，没有说呢这个哪一尊佛来说这个不可以杀生，那哪一尊佛来又说可以杀生，杀生可以，不会的，他是呢放之法界皆准的真理，不会说是什么前几天说九层塔致癌，一位老菩萨本来说九层塔吃的多好多好，他中了这个好多，现在九层塔致癌全部连根拔起弄掉了，就这样，今天跟你说这个好，明天又说吃这个致癌，以前二三十年前说这个扁桃腺要割掉，不然你容易感冒，全部小孩子父母亲带去割掉，二三十年之后说扁桃腺留着，将来那个什么，你比较有什么什么抵抗力，哇，二十年前就割掉了，所以这今天这样讲，明天那样讲，可是这个戒律不会的，哪一尊佛来都是这样讲，一切诸佛都是会为众生宣说五戒十善，好，那五戒十善的标准都是一样，所以戒律是唯有佛出世在这个世界上，才能够为我们众生施设出来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说呢，既然这个戒是三世诸佛的言教，那是无论哪一尊佛出世，没有不教化我们持戒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如果念佛往生，发愿要念佛往生的这个念佛人，能够持戒的话，好，那就是呢随顺佛的教诲，持戒念佛，好，那有这个缘故呢。他说我来迎汝，所以我来迎接你，这是因为呢这个功德修行到，就是虽然我来迎接你，但是呢因为你的功德跟修行的道力不足的缘故，所以你只听到声音，没有办法见佛，这个是这个我们说呢中品中生的人，他只能够听到声音。行者自见坐莲花上，莲花集合生于西方极乐世界，在宝池中经于七日，莲花乃敷，花既敷已，开目合掌，赞叹世尊，闻法欢喜，得须陀洹，今半劫已成阿罗汉，是名中品中生者。好，这个闻声见花，这个修行人就见到自己坐在这个宝莲花上，那莲花就开了，升到这个极乐世界啊，在宝池当中啊，经过七天，这个莲花开了。花开之后呢，开目合掌，就是起开慧眼了。虽然没有见到佛，只听到声音，但是呢，见到极乐世界这个微妙庄严啊，好，然后呢，合掌恭敬，赞叹阿弥陀佛。到了西方，看到这个化佛之后啊，听闻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演说这个声闻法。心生欢喜，就证这个出果须陀洹。这个须陀洹我们也见过好多次，翻成中国话叫做玉流，写在白板上。这个玉流就是欲入圣者之流，已经不是凡夫了，入圣者位，它是断了呢这个见惑。如果是一般的通途法门啊，我们说啊，还这个证道出果啊，还要在人天往返七次，七番生死，才能够出三界。好，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需要，只要继续修行，经多久？半小劫啊，就可以断思惑，能够呢证这个阿罗汉果。这个呢叫做中品中生者。好，那中品上生呢，我们知道是莲花马上开，中品中生必须经过七天莲花才开。那中品上生一听到四谛法门，马上证得阿罗汉。中品终身必须经过半小劫才证得阿罗汉。 好，那因为呢，这个每个人当初啊修行的这个道力就不一样，好，所以到的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正果的这个时间也就长短不一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呢翻开这个净土师看一下，中品中身，中品中身持戒法，沙弥具足一朝昏，威仪检点心无悔，眷属来迎佛有恩，先仗金光登净狱，后夫连恶赞持尊，欲留道果从中正，变了真心测本源。就是说这个中品中身的人，我们刚看到他是受持八关斋戒、沙弥戒或者呢具足戒，能够圆满受持一日一夜而没有这个毁犯，那威仪也都能够啊检点没有缺失，以这样持戒的功德回向，好，那临命终的时候呢，这个阿弥陀佛啊跟他的眷属一定来迎接，好，那这个行者呢先仗着弥陀圣众的这个金光照耀，好，那随即呢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好，这个莲花开的时候啊，他呢欢喜赞叹阿弥陀佛，好，那闻法欢喜便证得这个出果须陀洹，那将来呢便能够啊悟真心而测心性的本源，这是这一首啊这个诗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消文。那我们再看这个中品下生者，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孝养父母，行事仁慈，说这个孝养父母，行事仁慈，我们看起来就是属于啊世间善，说这个修行人是世间的善人，世间的好人，对双亲呢尽孝，待人接物呢具这个仁慈心，也这个对人对事的这个行事作风都很圆满，这个就是啊中品下生往生的条件，就这么一个。那我们心里会想，这个孝养父母跟往生西方有什么关系？有啊，大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啊孝养父母的功德很大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功德更大。好，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年闹饥荒，我们知道啊一般百姓啊都吃不饱了，你这时候比丘要去托钵，要托到饭那就很不容易。好，那佛也是托钵啊，第一天没拖到，第二天没拖到，到第三天还是没拖到食物，已经二三天了。好，因为这个佛规定托钵就是你今天好某某人，你走杭州南路，那我走济南路，啊走济南路这边呢，好，你不能挑，你就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只能叩叩叩，这一家没给你，你再往下叩叩叩，连续可以叩七家，今天这七家人都没有给你饭，你就今天没有吃饭的因缘，所以你就好好回来打坐。好，那呢给你好的臭酸的通通一样通通拿回来吃。好，所以呢这个今天佛呢他就没有拖到钵，没有因缘吃饭啊，所以呢他就回来了。那在中途当中啊，就途中呢就碰到一个比丘，这个比丘一看到佛没有拖到饭，看到佛又面有饥色，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，佛就跟他讲说啊，哎呀我今天没有力气跟你讲话，我已经三天没有吃到饭了。那比丘心里听到这样子的话非常难过，他想说这个佛是三界的这个最尊的导师，都没有拖到饭，已经三天饿肚子了，他就想哎呀我应该想办法来供佛，供佛那怎么样能够弄到一碗饭来呢？他心里就想，我自己也没饭吃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就想把这个三一啊五一七一九一就把它卖掉，卖掉之后呢就换了一碗上好的米饭来，赶快呢就去来到佛面前好好的供养佛。佛一看当然明知故问啊，就说啊你是现在闹饥荒，你怎么有这么好的这个米饭来供养我呢？那这个比丘很老实，他就说啊我看到佛啊三天都没有拖到食物啊，我心里很不安，所以呢我就把我的袈裟卖了，换来这一波饭好好来供养佛。佛这个时候说啊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呢 这个三一啊是诸佛的床相啊，是解脱福啊，是最尊最重的啊，恩德最大的这个解脱福，现在你把它卖了，好，你换得这碗饭，他说啊，我吃不消，我不敢吃，我不能接受你这波饭。这个比丘说啊，连佛都吃不消这碗饭，这碗饭，那这世界上有谁能够吃得消这波饭呢？佛这时候就问他，他说你父母还在吗？还健在吗？他说还在。他说你父母信佛吗？他说我父母全部不信佛。他说啊，好，那你就把这波饭供养你的父母。你的父母这时候啊心生欢喜，他就会信佛。等他信佛的时候，你就帮他受三皈依。好，那你的父母呢吃这波饭他就能够吃得消。好，那佛就是这样教育这个比丘要孝养他的父母。好，因为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最大。你看这个三一去换来的那一波饭佛都不敢吃，谁可以吃？你的父母可以吃。好，那佛也是啊，他也是以身作则啊，他孝养他的父母。好，你看成道之后到刀立天为他的母亲说法，我们在地藏经就看到了嘛。好，然后他父亲净饭王往生的时候，佛是亲自回去抬棺的。好，都是呢为我们示现世间应尽的孝道，连佛都一样。好，所以孝养父母，我们啊无论世间法这样讲，佛法在这个佛经里面出世间法更是这么说，说我们这个在座可能很多有受过菩萨戒的，在优婆塞戒经里面啊，在梵网经里面都说能够好好守戒的，好持戒的，那就是孝。你说一个犯了杀戒犯了盗戒的人，那当然都不孝父母啦。好，这个梵网经里面讲的，佛法里面讲的是更深，不是普通人讲的这个孝。好，懂得佛法以后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说这个是每一个众生都可能生生世世曾是我过去的父母，所以把这个孝啊推把它这个伸展来讲，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。好，那这里讲的孝养父母只是指普通一般世间讲的孝顺而已。好，一开始讲这个善男子善女人，好，他们对佛法对这个出世间法都不懂，好，都没有接触，但是他如果一个人能够孝养父母，在过去就非常了不起，好，那到现在呢，那更是了不起。好，那你说为什么孝养父母能够成为往生的因呢？好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真正能够好好孝养父母的人，他这个内心啊一定是啊纯良的，这个孝心啊本身就会积累很厚实的福报。好，我们说这个福跟慧是紧密相关的，你没有福报是修不来的，好，真的是修不来。所以呢，如果呢能够孝养父母，做一个孝子，在世间上看起来是一个啊好人，好，他呢这个东西就是修道的根本，他是基础。好，那从来没有听过你说一个不孝顺这个父母的这个人，他将来能够成佛，不可能啊，一定是孝子。所以这个中品下生这边讲，这个往生的一个条件就是列上孝养父母第一个条件。因为一个人他能够尽孝道的话，他必定能够行事仁慈，他的这个性情就会比较柔顺，会比较柔善，会对一切众生有慈悲心，愿意去帮助别人。我们说自古以来这个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纯孝的人他在这个国家政府做事，他也一定啊会忠心耿耿，一定不会去贪赃枉法做一些什么这个让他父母蒙羞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在孝经里面就看到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好，孝从这里开始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好，所以说孝顺什么？始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。好，这个孝经上世间学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现在为什么找不到忠臣？因为没有孝子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孝如果能够彻底做到的话，你看这个苏武牧羊，各位小时候看过这个故事，苏武牧羊19年，当然他为这个汉武帝尽忠尽孝有他的 这个其他的因缘，但是一个很大的因缘就是他临走之前，他母亲跟他交代，好，他跟他母亲拜别的时候说，这个孩儿不能够在母亲这个膝下呢好好的孝顺，他妈妈跟他说没关系，你只要去好好去这个匈奴那边啊，好好守住边关啊，这个百姓这么多，汉朝的百姓啊都能够安居乐业的话，你这个尽大孝，他就守住他妈妈这句话。哎，十九年呢，不是高年嘛，不是高个月嘛，不是高刚，真的很难很难过的。他能够持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孝子，他必定能够尽忠、哦、所以呢，这个这边呢、啊，中品下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往生的一个因而已、哦、那此人命欲忠实，欲善之事，为其广说阿弥陀佛，国土乐事，一说法藏比丘四十八愿，闻此事已，寻疾命中，譬如壮士屈身被请，即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说这个修行人啊，这个人只是凭着自己素世纯良这个天性，他会去行这个孝道。好，他可能没有听闻过任何的佛法，好，对这个出世间什么解脱啊，什么圣道，他也没兴趣。好，那这样子的一个孝子呢，他都会得到鬼神的这个敬重。他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福德，在他临命中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感得这个善知识，为他来详细宣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有种种的义正庄严啊、哦，那并且为他呢宣说法藏比丘四十八愿的内容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这位孝子其实他是在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佛法，好、哦。那他在这个临命终时呢，这位孝子闻到念佛往生一法啊、哦，这个是非常紧要的关头。他一听到之后呢，他这个就马上可以信啊、哦，一听到他就相信，对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呢，他当下产生了信心啊、哦，闻此信矣啊、哦。临命终的人听了以后呢，生恭敬心，虔诚的念佛，随即命终啊。哦，因为这样的功德，就像呢壮士屈身背请，屈是弯回来，身是伸出去，就好像一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的人，这个屈身这样子用来比喻呢，命中的人啊，顷刻之间，刹那之间，他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么快。经七日矣，遇观世音及大势至，闻法欢喜，得须陀洹，过一小劫成阿罗汉，是名中品下生者，是名中辈生享，名第十五关。好，说往生以后啊，经过七天，好，遇到这个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为他开示，那听的人呢法喜充满，得到这个得证这个出果须陀洹，再经一小节的修行，刚刚呢是半小节，这边呢时间又拉长了，是一小节的修行，证阿罗汉果，视为中品下生者。好，那以上呢就介绍了这个中品往生，好，这个是属于十六关的第十五关。好，我们再看净土师，净土师这一段呢，中品下生男与女，各行孝养具仁慈，命中之事说净土，法藏比丘真汝师，身在宝莲开何处，结如剑背屈身时，观音世智清开导，果证无生不厌食。说这个中品下生，中品下生的这个善男子跟善女人啊，个个呢都能够孝养父母，而且呢这个处人哎，这待人处事啊，就是呢能够啊仁慈。好，临命终时呢，遇到善知识为他宣说这个西方极乐净土，告诉他呢这个法藏比丘四十八愿，这个才是啊你真正的导师，阿弥陀佛才是你真正的导师。那听了之后呢，这个修行人心生欢喜，发愿往生，那在顷刻之间呢就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莲花中。那花开之后，得到观世音大势至亲自为他开示引导，很快呢就能够证得这个阿罗汉果啊。好，那我们到这个中品 把这一段的这个卡通啊，把它看一下。我们1月8号要谈这个临终关怀啊，就是说助念这个问题啊。如果我们啊，各位在座的父母一样还没有相信佛法的话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啊应该啊要把这个孝道啊做得比普通人还要更好，你才有机会。为什么？你临终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不好的话，你临终就没有因缘帮助他。你这个时候啊，别人一般的孝子怎么做，你要加倍的去做，让父母欢喜。那即使他现在没有因缘信佛，临终的时候啊，搞不好呢，因为你这个孝感动天，将来啊有因缘帮助父母，在临终的时候呢啊有机会听闻佛法，今生没有往生啊，这个也帮他种下佛法的这个善种子啊。所以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孝养父母啊是啊我们本来就该做的。那如果父母还健在的话，那这是最好的。那你说我父母不在怎么办？